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五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美食的诞生》系列专题，我是主持人巩萨。今天请到我们演播室的仍然是我们的嘉宾大厨李师傅。
大家好，我是李师傅。
还有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优秀的主持人亚楠姐。
大家好，我是亚楠。
好啊，咱们这个美食节目这次《美食诞生》已经是第五期了，前四期呢我们分别讲了烤鸭、龙虾、佛跳墙和红烧滑水以及松鼠桂鱼，但是这一期啊我们要有一个不太一样的视角，那就是我们这期的主题就是齐鲁大地的美味佳肴。顾名思义啊，齐鲁大地讲的是山东菜。山东呢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圣人叫做孔子，曾经说过啊，仓廪实而知礼节。啥意思呢？就是说在吃饱了肚子之前其他都甭跟我扯，是吧？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山东菜。首先我想问一下亚楠姐啊，就是听说过或者吃过呢哪些山东菜呢？
还真是特别的不好意思，就是说起来鲁菜，我想想我吃过什么呢。连煎饼卷大葱正宗的都不算吃过，所以说我觉得很惭愧。像我们今天主题要讲到的其他的那几个我好像都没有吃过。
其实我觉得这挺好，因为这样就是一张白纸好作画，大家就可以就待会儿就是说我们做完节目以后到时候亚楠姐可以尝试一下。其实我呢是也很惭愧啊，我这个一次也没去过山东，但是呢我的山东菜确实也是比较喜欢，因为我吃过这个葱烧海参，咱马上就要讲，所以呢我也是吃过三十一两道山东菜这样的。所以啊接下来我们就是我们两个小白啊就要向请教一下我们大厨了，那么为什么鲁菜在北方菜系当中独树一帜呢？
早期咱们都说中国的有四大菜系，山东菜、粤菜、淮扬菜还有四川菜。这四个菜合在一起来讲呢，四大菜系当中第一就是山东菜，应该山东菜的它在这个四大菜系当中排名呢应该是首屈一指的。但是呢现在呢一般的年轻的人呢和这个社会上开的餐馆呢四川菜比较多，四川菜馆呢也比较容易经营，作为老板请四川菜师傅也容易请，要真正请到一个好的山东菜的师傅那应该不太容易，因为做山东菜呢他要有一定的接触厨房的那个做工，接触时间很久的经验才能做出好的山东菜。四川菜呢无外乎就是炒的麻一点辣一点，多放点葱姜蒜再多放点油就可以了，很容易。那山东菜呢要把食品与食品之间的味道互相调出来，那这就需要一定的层次了。所以早期呢在中国的宫廷啊皇家呀、御膳呢都是以山东菜为基础。你像粤菜呢只要是鲜活的东西随便水煮一煮放点盐吧，就这个东西就不是很难吃了，而山东菜呢就不能这样做。
大厨说的很有道理啊，这让我非常大开眼界。那么其实我们都知道咱们就是说吃饭啊做菜讲究色香味， 啊，那么我就想请问一下咱们大厨了，这鲁菜在色香味上面都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点呢？
鲁菜呢，在颜色搭配上呢，它也是使用的，有的是使用的那个食材方面也使得比较，色彩呢也是比较鲜艳，要通过一些个雕刻的一些萝卜花啊，然后拼盘把这个菜呢弄得很漂亮。那四川菜呢，基本上用一些个菜的造型，或者广东菜呢用原始原材料本身的造型，那在这个造型上就有一点区别。山东菜呢需要这个盘头，需要这个用这个花啊，水果啊去配这些个这盘子的那个
造型
。
那么从味觉上来讲，山东菜是不是味儿在北方菜里边算是重一些的呢？
山东菜的味道它并不是重，通常是给人感觉说，广东菜原汁原味，说南甜北咸，说北方菜咸，实际上北方菜不是咸，是北方菜的材料之间的复合味比较浓重一些，
是这样。
那么其实我先有个问题要问问亚楠姐啊，就是说比如说给你端上来那么一大盘菜，你觉得你这算是外貌协会呢，就重这个菜的外貌，还是说你不管这菜长什么样先吃一口再说？
菜就是当然好看嘛，第一眼啊一下端上去，比如说绿绿的白白的，然后黄黄红红的，像那个松鼠桂鱼啊，然后小葱拌豆腐啊，这种一看就是那个视觉冲击比较强的，然后会比较有食欲，然后会先去尝一尝它，然后但是我觉得这只是一方面，然后还是要做的好吃，然后才就是你吃了第一口你才想接着吃，然后或者吃完了之后哇就好好吃再回头客，或者是回家自己研究之类的，就是外貌只是一方面，然后实质还是挺重要的。咱们那个叫什么Substance over form，
对，
就这个会计里面的这个用到这儿也合适，这句话我觉得还实质还是更重要一些，我觉得。
那其实接着刚才亚楠姐和李师傅的话说啊，就是说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最咱们都是学商科的人员substance over form 真的是这样。因为比如说你在北京，然后你等你端上来一盘炒肝，或者来点爆肚，或者来点卤煮什么的，
对，
看着
这个就没什么相貌。
对，就是看着这个视觉的时候冲击力并不是很强啊，对吧？也不是可能一下就是说能惊艳到你的眼睛，但是我觉得对于很多人而言，一下能惊艳到他们的味蕾。所以我觉得，惊艳我的味蕾比惊艳我的眼睛更重要，真的。所以就是说，这是 substance over form 这句话，我觉得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不仅仅是在会计审计当中啊。然后呢，就请问我们大厨啊，就是您能为我们稍微的举几个例子，像山东的名菜，您能为我们举几个例子吗？
山东的，就是每一方菜都有每方菜的特点啊。那山东菜呢，就比较出名的，比如说红烧狮子头，香酥鸭，这是属于比较那个接地气的这些菜啊，老百姓都能够很容易吃到的。那好一点的呢，它也有什么盐爆里脊丝、盐爆散丹，再讲究一点呢，也有九转大肠、葱烧海参、白扒鱼翅、黄酒焖鸡、那个江米梨，这种都是山东很有名的菜，很有名的菜。从材料上来讲呢，山东菜呢有高档的，也有低档的，但是从吃它的工艺上来讲呢，那就区别也会很大的。有些个很便宜的东西，比如说像锅塌豆腐，像这个菜呢，从材质上来讲呢很便宜，但真正要把这锅塌豆腐做好了，它能做出一道很美味，很美味，让你吃了以后，你几个月你都忘不了它的味道。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像什么红烧狮子头、元宝散丹是山东菜啊，因为之前其实我就是吃了很多地方吃过红烧狮子头也好，吃过散丹也好，其实一开始就真没那么注意，觉得吃了也就吃了，但是真的是啊，所以就是说咱们得让大厨为我们解析一下。那么其实呢，咱们刚才讲的都是山东的这个菜品啊，就是在咱们今天第一部分，其实我觉得我想讲一下山东的这个面食，因为大家都知道山东啊，作为北方人，这个面食也是非常的有名的，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我们大厨啊，咱们都说这个煎饼卷大葱，那山东的煎饼是不是也是算是山东面食的一种代表呢？
嗯，咱们讲的是煎饼，一说煎饼的话，咱们就立刻想到那个天津的煎饼果子了。
啊，对。
那这个从咱们大陆这个区分来讲，地域这个区分来讲呢，长江以南，不管从师傅也好，从家庭主妇也好，做米就做的一流，比如用米做一些个点心呀，做一些食材都很好。那长江以北的师傅们和家庭主妇呢，那就做面，就做的他会变着花样的去把面做的，就是让就是做的各做成各种的那种吃食品，大家吃，哎。
那么其实亚楠姐，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比较喜欢吃这种死面的饼，还是喜欢吃和面发面的饼？
哎呀，这个你问对人了呀，萨姆哥，我当然是要投发面饼一票了。我刚才我们节目开始之前，我线下还跟李师傅在聊天，在聊那个葱油饼这件事儿。然后来美国发现哦，就很多人或者是餐厅里面，他那个葱油饼绝大部分都是死面的饼，就是你吃着那个死面的饼跟那个发面的饼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如果自己做的话，我肯定是做发面的饼。发酵的这个过程，因为有那个因为有那个发酵那个菌在，所以说它对温度然后时间的要求都挺严格的。你放的那个 yeast 多了少了，然后是冬天发还是夏天发，然后中间放多少水，这个都很有讲究的，就是要刚刚让它那个反应到需要就是把那个面中间弄成那种像那个蜂窝状一样的那个，然后好活用的。所以然而你吃的话，那个区别我觉得是很大的，因为那个死面吃到胃里面，你会觉得感觉胃里面就是下去了一坨，然后就在那儿也不好消化。但是发面就不一样，就是那种松松软软的，然后吃完了之后觉得非常的舒服。然后就你比如说你旅途劳顿啊什么了，刚回到家，然后我觉得吃个发面饼好像就一下子把我的这个 body cycle 就给我 settle 好了，就有这种神奇的效果对我来说。所以说你问我是发面还是死面，当然是发面好吃了。然后馒头也是嘛，也是发面。然后那个有我们吃那个什么有一些西点的里面那些 bakery， 我也觉得是发面的好吃一点。
对，其实我很同意，因为我也特别喜欢吃发面的。那么其实我现在又有另外一个问题想问问咱们大厨，就是因为咱们现在说发面饼啊，像火烧啊，像什么不是火烧就馒头啊，什么就是葱油饼是发面饼，但是其实我们有时候吃的卤煮火烧包括羊肉泡馍那个馍是死面饼。那么我想问一下这李师傅，就是咱们这个发面饼和死面饼是不是分别就有一些不太一样的用处呢？
其实也不是，你像那个萨特刚才讲那个卤煮火烧里边那个饼呢，它也不是全死面
哦，
他们这个面它有叫发面，还有叫半发面。像说吃卤煮火烧啊，或者咱们吃的北方的烧饼，都是属于半发面的东西。那烙饼，咱们说那个山东的，刚才又回到刚才的那个话题，叫说山东的烙饼卷大葱，这个饼呢是死面饼。刚才讲了说吃到胃里头感觉到会一坨，它为什么要就大葱吃啊？山东烙饼卷大葱很有名。也很那什么的哈，这个大葱里边有很多粗纤维，吃到胃里以后会帮助你消化，所以咱们这吃起来很辛辣。就咱们乡下的农民啊，或者咱们比较那个什么朴实的一点的一些人呢，弄个烙饼卷个大葱把胃填饱了，这个葱在胃里会帮助你去消化吸收，但是吃发面的东西到胃里头很就更容易吸收了啊。然后又讲到这个葱油饼呢，这是个应该不属于北方的东西，应该属于南方的东西，应该属于上海江浙那一带的。
葱油饼是江浙一带的。
对对对对。
啊。
咱北方呢，就是咱北方的大饼，烙饼啊，火烧啊，这在早期交通不发达的时候，那北方就这个东西。
我还以为葱油饼也是我们北方的一道菜。
对，其实刚才说到这个大饼啊，咱们说这煎饼卷大葱，这大葱啊，就是其实我知道山东其实出产一种甜葱，是吧？山东
葱
是有点甜，对，是比较甜的。那么这个大葱是不是跟咱们这个山东的甜葱是不是跟咱们正常的葱是不是不太一样呢？请大厨给我们解析一下。
跟咱们正常的，跟咱们尤其跟咱们美国这个，咱们管那个用大陆的话，我早先去日本那会儿一开始接触这种葱的时候，二十年三十年以前我没见过这种小葱，这种小细葱呢， 他们管那个叫香葱，咱们所谓说的在中国呢，只是春天的时候有那小葱拌豆腐才会有见到一点点的葱，其他见到的都像比大拇哥还粗的那种葱，那个叫那个山东大葱。这个大葱呢吃到嘴里呢，这种辛辣味呢不是很辣，但是呢甜滋滋的。在一个山东还有那种鸡腿葱，长得形状像鸡腿似的。
所以这个甜葱就是说先煎饼卷大葱，这个甜葱就没有那么的冲，是吧？那个味。
对对对对。
所以这也是一解我心中疑惑啊，因为一开始说这煎饼卷大葱，但最后我一想啊，咱们这大葱这葱白一口咬，这玩意儿这多辣呀！切有时候切葱白切洋葱的时候，咱们可能都会就是有的时候会流眼泪，被辣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有知识啊，所以咱们大家一定要就是说咱们知其然要知其所以然。那么其实我们刚才讲到这个面食哈，那么请大厨为我们介绍这个山东的面食，除了这大饼煎饼以外，还有什么就是比较有名山东的面食吗？
咱们老说的手拉面，现在咱们在美国这边呢经常听到的说的韩国拉面，一说是拉面是实际呢这个手工拉面应该是山东拉面。它那个面出来的条呢就是很吃到嘴里面很筋道。但是咱们有时候在这边一些餐馆里头吃不到这种手工拉面，吃到的是那种板面，就是炖的那个宽宽的那个一条条的那种板面，它跟那个拉面还是有区别，跟那个山东拉面还是有区别的，跟兰州拉面也有区别。咱们所说吃到兰州拉面呢，它里边是用一些石膏水和的这个面。那山东这个面呢，它里边是要兑碱，要兑碱增加这个面的这个筋性，那吃嘴里很有咬劲儿，吃到肠胃里呢也不会让你感觉到，用咱北方话说比较拽的话，不会到肠胃里头就会很容易吸收。那在咱们这边呢，反正西雅图也有几家餐馆就专门做山东拉面的。他们拉细了以后拉成龙须面，还能拉成龙须面。再一个，咱们山东那些名食，那就是烤馒头、银丝卷儿，这都是山东有名的这个面食的东西。
对，所以呢，我们这个第一部分讲了很多关于这个山东的面食哈，以及一些鲁菜的解析。那么我们第二部分马上就要进入今天的非常重要的一道菜，那么就是葱烧海参。好，让我们先进入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的《美食的诞生》系列专题。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齐鲁大地的美味佳肴。在上个部分的节目当中，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山东的面食啊。现在呢，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大菜解读。那么这道菜就是在鲁菜当中享誉盛名的葱烧海参。 首先啊，我想问问亚楠姐，就之前就是喜欢吃海参吗？
喜欢，但是呢，苦于不太会做，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我想想，我之前把家里的海参都有点浪费了，我只做了一种方法，就是煮粥。然后呢，泡发的过程十分的痛苦，所以说，然后还中间还泡坏了一些，然后就觉得感觉自己太菜了。
对，和我的这个经历大同小异啊。其实我最喜欢吃的也就是这海参煮小米粥，但是呢，这个我觉得那么好的海参可能都被我给糟蹋了。所以这个做饭的时候，咱们一定得有大厨在身边。那么首先我想问一下咱们李师傅啊，就咱们一般比如说咱们买回来一盒海参都是干的，咱们这个发海参，把海参泡发有什么技巧吗？
是这样，因为咱们现在那个海参的品种也会很多，咱们到超市去啊，干的海参呢，有的地方有卖，有的地方没卖，那是有的30块钱一磅、50块钱一磅的都有。但真正稍微不错一点，真正说能够做出好味道的海参，那差不多一磅都要在100块钱以上，或者200块钱一磅，200美元啊，或者100美元以上的这种海参才会做出来的很好，做葱烧海参。像那种差一点的海参呢，做出来的味道就不会很好。这个干海参呢，发酵呢，一般的在发这个海参的时候呢，一般通常都是拿一个砂锅呀，放上海参，放上水，在锅上头天晚上要烧开，烧开了以后开了以后3-5分钟以后就要关火，第二天早上起来再开一次火，开一次火只要水开就可以关火了。到下午的时候，第二天下午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把海参的肚子里边的肠子打开，肠子给取出来。如果肚子里边的沙很少，肠子可以不取，肠子也可以吃的。如果说沙子很多，那就连肠子一起取出来。取出来以后，再到第二天晚上，再开着，再点火，再把这个水烧开。烧开以后呢，一开锅以后马上关火。再到第三天，同样早晨和晚上都做，重复做这样的这个点火。烧开这个海参，大概要持续3天到4天的时候，然后把水倒掉，换上新的水，放上冰块，放到冰箱里头，就可以拿出来煮粥吃也可以，炒到葱烧海参里也可以，或者跟其他的材料配在一起炒出来也可以。那咱们一般说海参扒鱼肚也是很好吃的，是吧？山东也有人很喜欢做这种菜，叫海参肘子、海参蹄膀也很好，但是最有名的就是葱烧海参了。那一讲葱烧海参呢，我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个电视剧了。这个电视剧叫《传奇大掌柜》，那是在7-8年以前就上映了。这个《传奇大掌柜》这个片子主要讲的就是咱北京的冯泽园，咱北京人，北京的冯泽园是很有名的山东菜的馆子。
对，
那当年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呢，宁可杀人，宁可那什么，也要去，把这个做葱烧海参的秘方拿走。那这个传奇的大掌柜的这部戏里介绍的就是，就不给他们这个日本人这个做葱烧海参这个秘方。实际上做着葱烧海参，但是说电视影视剧是夸张了一下，实际呢做葱烧海参呢也有一定的技巧的。也就是说，葱烧海参一盘端上来了，你看着它有点红，放的不是酱油，它放的是糖色。这个在葱烧海参里占的这个起的作用很大，因为海参它毕竟海里的，又是虽说是干的，它也有很大的腥气。这个腥气呢，用酱油除不去，用盐更没办法，只有用糖色的那微一点点微苦来除掉海参的这个腥气，然后再加上搁点盐呐、搁点那个白胡椒粉呐、把这个腥气除下去，最后点呢。你炸一点葱花，把葱一定要炸糊了，这个葱或者炸的有点焦黄了以后，把这葱油倒到海参里面去，这样才能烹制出很好吃的、很有名的山东海参葱烧海参。
李师傅，我可以插一个问题吗？就是第一，就是一讲到葱烧海参，我脑补一下，我第一个问题就想，这一盘葱烧海参上来，多少是葱，多少是海参？
啊，这个葱占的比例很大。为什么说刚开始要先在做葱烧海参之前，要锅底做一点油，把葱呢用这油给它爆到焦黄， 把包子浇完以后盛出来，然后再烧海参，把葱倒上去，那这个葱占的比例起码要占到五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的葱。那就说咱们通常炒一盘菜放几粒葱花就可以有味了，那炒葱花那这个几粒葱花跟一盘菜那可能差不多好几十分之一这点葱花，那做葱烧海参呢比例就要占得大，你就起码要占到四分之一这个葱，它要浓浓的那个胡葱的那种香味，然后呢吃到海参里呢有一点点那个糖色的那个苦味，去掉海参那个腥气，这样吃的海参吃到嘴里才会口感才会很好，味道也很好。
嗯，对，然后那个葱，您刚才说那个海参趴肘子，海参趴鱼肚是吧？
对对对，
那都是什么比例？
这个比例呢，比如说海参趴鱼肚，那基本上就是说海参呢占三分之一，剩下是鱼肚。因为什么呢？这个从色彩上来讲，咱们刚才开始讲的说，山东菜讲究色彩以就是食材以食材的搭配，出来的这个菜的这个色香味形这个色才会好看。鱼肚是白颜色的，海参是黑颜色的，这样呢，白和黑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再配上好的器皿，因为山东菜也很讲究器皿的，配上很漂亮的盘子，这个菜出来的菜，你搭摆在盘上也很好摆，也会很漂亮。
嗯，
要是海参肘子呢，那就通常来讲呢，就是为了因为海参材料比较贵嘛，又想吃着点那个蛋白质的这些东西，那怎么办？就用肘子来代替了，所以的海参呢，只是点缀一下。
嗯，
就是海参呢，你可能占到七分之一、八分之一，就中间的那个放着那个肘子就可以了。
嗯，糟糕糟糕。
对，所以咱刚才讲了这么多海参啊，但是我呢还是想请大厨为咱们整个捋一下这个葱烧海参的这个步骤。首先我有个问题，关于这个葱啊，咱们这个葱是用正常的葱就行，还是咱们必须得用山东那种甜葱呢？
但是最好是用山东的那种甜葱，用山东甜葱呢切成一寸长的段儿，然后中间切开，中间就一劈两半呗，就是这样的葱，就不要切成葱花，切成葱花太碎了。要切成一寸半长的那种葱段，中间再破开。要咱们从到超市买的，像咱们在下头买的这种小葱呢，也切成一寸半或者一寸半的这种长的这么段，中间破开一刀就行了，就这样。然后用搁点油把葱爆香，放一边。等你炒海参的时候，把海参炒熟了，最后把葱油倒上去。
哦，那这个糖色咱们应该怎么做
呢？糖色呢，就是。锅底锅烧热了，放一点点油，放一点点白糖，把白糖呢熬的稍微有点焦，有点发黑，然后这时候呢续上清水，这个它融了以后，这就是形成的糖色。所以咱们大陆呢，在北方菜里头那个糖色呢，尤其在山东菜里头，糖色是不可缺少的。咱们所说的红烧肉啊，红烧狮子头啊，只要说这个红烧这个菜的，一说什么什么菜红烧。甭管红烧或者红烧甲鱼啊，红烧什么，只要一说红烧，这就属于山东菜的烹调方法；一说宫保，就应该说是四川菜的烹调方法。所以，山东菜的红烧这个烹调方法呢，必须要使到糖色，不是咱们所说的使生抽老抽，不是的。
那咱们在做这一道葱烧海参的时候，就是有什么一些注意事项吗？比如说，咱们一定什么是不能放的吗？
做葱烧海参里头就不要放姜，也不要放蒜，只放葱。葱烧海参嘛，咱们中国国语是主谓宾丁壮补，葱烧海参把葱放在第一位，所以这个葱在葱烧海参里的这个地位很重要。
是，对，刚才李师傅这个用这个语法的方式啊，解读了一下我们这道非常的著名的菜葱烧海参。那么其实啊，就是我觉得在葱烧海参当中，咱们呢，应该刚才李师傅说了，不要放姜，不要放蒜。那么咱们这个放的都要，除了像糖色呀，咱们要放什么佐料呢？
佐料很简单，这个佐料你只放糖色，不是佐料，咱就说调料哈。
调料。
主要是放糖色、盐，放一点点味精，放点白胡椒粉。
白胡椒。
然后呢，就是勾芡。就可以了。
勾芡就是用淀粉勾下芡的。
对，用淀粉勾芡，但是汤呢要使好一点的高汤，
就是最后快要
出锅的时候，
出锅的时候，然后
对对，咱们对对，咱们讲究北方菜讲究明油亮芡嘛，
嗯，
对不对？现在反正有些人不提倡吃油，我说菜都不要放油，但山东菜呢，它讲究明油亮芡，这个菜上来以后呢，外边包了一层葱油。
哦，
哎，
嗯，
但是这个油你也不见得吃了，都最后剩在盘上了，你是怎么吃的海参？
其实刚才讲了那么多这个葱烧海参啊，但是呢，咱们这期节目特点就是漫谈嘛，所以咱们上次呢是由一条鱼到两条鱼发散出了 N 条鱼，那这次咱们将会从一只海参、两只海参发散出 N 只海参。刚才就讲的这个海参鱼肚啊、海参猪肘子。那么其实我现在还想再请教大厨，就是咱们所谓这个海参小米粥。那么做好这个海参小米粥，就是请大厨为我们解析一下。
这讲这个海参小米粥，就是说，咱们说煮稀，北方话说是煮稀饭啊，不管说煮大米粥、煮小米粥。最后把海参呢放在上面，海参呢我就是用水烫下，烫好了，用搁点盐呐、味精啊拌一拌味道就可以了，最后直接放在这个粥上，煮熟的粥上，这样呢就是能够显出这碗粥上面有海参，看着也好看。如果把海参煮在粥里了，就有点说一端来以后，这个从那个感觉上呢，这个粥里边还有点黑黑的东西是什么，就那种感觉就不是很好看了。但是他们有的说我弄的鲍鱼粥，我煮碗粥上面放两块鲍鱼也行，我煮碗粥我上面放点鱼翅也行，我煮点粥的上面放点其他的材料也可以。那我放的这个是海参，就跟他们广东做的皮蛋瘦肉粥的，上面放几个皮蛋在上面，看着也很好看，放点葱花。
但是那这个粥里面不就没有海参的味道了？
实际上你要是真把海参煮到粥里头，你吃到味道了，但是你就没有这个形，咱们讲究是色香味形，这个形状没有
啊、哦、好吧。
而且呢，那个海参在粥里面一煮时间长了就会碎了，碎了以后会出现很多黑渣，这个粥端上来以后就感觉这个碗粥里边很脏脏的似的。
哦，这样子。
对，所以这总结一下，就咱们既要是要有一双外貌协会的双眼，但是也要有一个这食神的这个口味啊，所以就是两者缺一不可。所以听众朋友们，就是一定的啊，咱们现在这个有的时候，比如说咱们这个微信上晒一圈年夜饭啊，是吧？这个很多人就真的是为了这个图上看的漂亮啊。咱们除了 P 以外，实际上我觉得有的时候咱们只要这个菜够漂亮就不用 P。所以咱们这个一定要兼顾外貌协会的眼睛和这个吃货的嘴啊，这两个是虽然很难平衡，但是是一定要兼顾的。其实刚才讲了这个海参小米粥，那么大厨想问一下，除了就是咱们刚才讲的是海参，还有什么就是比较著名的做法吗？
还是其他的做法，你比如说就是一种造型菜了，比如说搞 party 做的这个菜，要漂亮，要有点说头，所以把这菜呢，比如说有的说是做金乌藏椒，说把打的那个鸡蛋清，给它打的那个打成泡沫状，上锅蒸了以后，你把海参烧好了以后放到这个蛋清里面，那这蛋清的堆成像雪山一样，你把这个雪山一扒开。那就是叫雪里藏娇啊，雪中藏娇啊，可以起一个比较漂亮的名字。还有什么乌龙戏珠是吧，煮点那个鹌鹑蛋，葱烧海参黑黑的，把鹌鹑蛋煮完的白鹌鹑蛋白白的撒在一边上，可以叫乌龙戏珠。在这都是搞宴会啊，搞 party 这种，为了一个形状好看。但是真正从味道上来讲呢，那就得是说是葱烧海参了。
嗯，
对，其实从味道上来讲，其实刚才李师傅讲到，就是海参有的时候，其实我吃的时候也觉得啊，就是海参虽然口感它有点软糯，但是其实它有的时候总是有那么一点点腥味儿。那么这海参去腥，就在咱们葱烧海参当中啊，是主要是靠葱，对吧？
靠葱和糖色。
葱和糖色。那么比如说您刚才讲的这个，比如说海参烧鱼肚，那么在那里边，那海参这个和鱼肚这俩都挺腥的，那么这个腥味该怎么去呢？
那个是靠葱姜。
也是葱姜。
葱姜，因为它里边有鱼肚。那刚才对那个里边是应该有鱼肚，所以靠葱姜。早期我在日本的时候，那会儿接触过很多那种鲜海参，就是鲜海参，还有那个属于那个日本的那个萨西米啊，生吃的这种 这种海参。
海参还能生吃的吗？
对对对，他们有蘸着瓦萨比绿芥末生吃。在这边呢，西雅图这边呢，有时候也能碰得到。但生吃的这种海参呢，它搁很多的辣椒，青辣椒，搁很多的醋、香菜来去这个腥味儿。吃几口还可以，三口两口吃下以后，你就不会再想吃了。那葱沙海参，你可以这顿饭什么都不吃，大米饭、馒头都不用就，就光吃海参，你可以给它吃饱了，你都能吃得下。但是你要吃的鲜海参，我想你就淡淡的吃几口，尝尝鲜，尝尝鲜而已，你就不会吃饱肚子，吃不下。
对，其实这点我是深有同感啊。其实不管是海参也好，包括像咱们所谓讲中高档的海鲜食材，海参也好，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咱们所谓的这个生蚝，其实我觉得也是道理。就是你要吃这生的生蚝，可能就吃四五个，味道其实我觉得也就那样了，因为它其实挺生的，而且就是咱们这个饮食卫生还是个第二个要担忧的事情。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比如说我这手好啊，这手好，比如说咱们的美国人，就因为我是。口味稍微西化一下，美国人喜欢用那种奶油焗一下那种熟蚝什么的，我一下这个我吃熟蚝基本上能吃一堆，吃一盘堆成山一样的那种熟蚝。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刚才李师傅讲的这个我觉得特别有道理，就是说咱们吃的这个生和熟啊，尤其是在中餐和日餐当中对比当中，这个生和熟是特别重要。比如说咱们这个日餐，咱们喜欢吃 sashimi 是生的，生鱼是刺身，就是其实咱们上次讲龙虾的时候讲过一点点，就是这个生的龙虾刺身。但是我觉得，我总觉得不知道是偏见还是我的舌头被调味料惯坏了，所以我总觉得生的这个龙虾刺身没有咱们所谓龙虾伊面或者姜葱龙虾好吃。所以这可能只是我个人观点，但是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我这舌头有的时候有点确实是被这个调味料给惯坏了。好，我们现在讲了这么多葱烧海参啊，让我们首先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第二道大菜就要登场了。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七周年。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美食的诞生》系列专题，我是主持人巩萨。今天请到我们演播室的仍然是李师傅和亚楠姐。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齐鲁大地的美味佳肴，也就是山东菜专题。上一节啊，我们讲了啊，山东菜著名享有盛誉的葱烧海参。然后呢，我们再来讲一讲在这一趴当中，我们要讲一讲山东的另外一道著名大菜，叫做九转大肠。很遗憾啊，这道菜我没吃过。亚楠姐吃过吗？
没有。
对，但是啊，其实我觉得没吃过九转大肠没关系。哎，卤煮火烧我还是吃过的，作为北京人啊，那也是肠，对吧？里边它也有这大肠的这个食材。但是啊，就是有不少人啊，对这个动物内脏类的这个食材难以接受。亚楠姐，你可以吗？
啊，实话说有一点，就是我也很有限啊，比如说什么肝啊、心呐、啊，然后还有那个腰子，那不行，还有的煮火锅的时候还有那个脑啊什么的，然后我就好多接受不了的。这个大肠偶尔吃一次，吃的特别少，然后很期待这个九转大肠的做法，说不定会让我对动物内脏的做法有所改观，然后之后可能就慢慢开始更多的接受了。
那好，其实这个 hint 给的不错，那下次你来北京的时候就不请你吃卤煮火烧炒肝了，对吧？所以下次在北京不坑你了啊。咱们啊，这个那你看，其实亚楠姐包括很多听众朋友们，其实都有这么一个疑惑啊，就是说大肠啊，其实我作为北京人，一开始我也有这疑惑，就是上面这个有老有这种咱们美其名曰异味啊，这个内脏上的这些异味，咱们这个该比如说大肠啊，咱们这个异味该如何有效的清除呢？那么请大厨为我们来解析一下。
这个讲这个九转大肠呢，那我就从前面讲吧。讲这个九转大肠呢，就应该先从那个就不得不提那个干烤肉，山东名菜、
哦、
干烤肉。九转大肠干烤肉，他们的做法很接近。他们的一个烹调的原理呢，主要是把糖在火上熬到小火的时候，熬到能熬黏了，熬稠乎了。它使得这么一个烹调原理。那当然了，九转大肠它主要的味道呢是甜、酸、苦、辣，全都有，五味俱全。据以前的讲的故事说是，一些学子啊进京赶考，住在一个山东的一个店里头，店小山南海北的讲故事，这个店小二呢把这大肠呢，店里的厨师呢把大肠呢，坐火上烧的时候呢，就听那个学子们讲故事就忘了。结果把这大肠烤糊了，烧糊了，结果他一看烧糊了，那郭金都要赔钱，他赔不起这钱，他就一看那调料台上的乱七八糟调料就都放到锅里去了，什么酱油醋了全都往里面放完了，一烧完了以后呢，就给这个不想赔钱，就把这菜给这个一些学子端上去了，学子就吃，学子一吃完那个大肠说，你这大肠那么好吃啊，吃完了有什么感觉，就跟上了九重天似的，所以这么着因此得名，这个肠呢叫九转大肠。这九转大肠呢，因为现在在西雅图的山东馆呢几乎没有或者很少，有很多的山东菜啊，好的山东菜啊，很多人都不知道或者不了解。山东有很多好的菜，说黄酒鸡呀、黄酒焖鸭舌呀，什么这些菜都是山东很好的菜。这九转大肠呢，真正咱们自己现在做的时候呢，要吃甜，当然是糖的甜，酸呢是醋的酸，苦呢是糖色的苦，实际大肠烤糊了，那个不就有点发苦了吗？实际用糖色的苦，甜酸苦辣，这个辣不能用辣椒的辣，要用白胡椒的辣，白胡椒粉这个辣。所以这个大肠呢，咱们通常把大肠切成段，切成段以后呢，用那个裹一点点干淀粉，上油锅稍微炸一下，炸一下以后往锅里头续上汤，放点姜，把大肠放到锅里面，然后就放调料，用糖色找这个大肠的颜色，形成枣红色，放上盐，尝这个咸味儿，放一点点醋，放这个白胡椒粉，这样小火焖的大概3-4分钟，这样把这糖呢比例要放的多一点，这个甜酸苦辣，这个甜放在第一位了，所以这个甜口要重一些，吃的大肠呢吃到嘴里是有点发甜的。那这干烤肉呢，当然也是这样，把那个五花肉啊煮熟了，切成片，切成像咱们吃那个梅菜烤肉那种片，然后切点冬笋啊、香菇啊，切点丁，哎，上锅也是这样炒，但是呢下的料的时候也需要下这些料，只是干烤肉里边不要放醋来烤这个肉，这肉是红红的甜甜的。所以这个山东菜这九转大肠这种做法跟那干烤肉的做法一样。刚才萨萨问说这个脏腑类的东西和这大肠里的那个这个脏腑气怎么去掉，就是说脏腑这个脏腑气怎么去掉。那在做了大肠之前要有一个粗加工，比如把大肠要粗加工了，或者我买了点猪肚我要粗加工，我买了点那个猪的那个五脏里的那个食品我都要加，哎，猪心呐、啊、什么要加工这些东西。那在这个粗加工的时候用水煮的时候重要的一点要放花椒，你放上葱和姜，去了这些土腥气以后，去脏腑气唯独是花椒，还有就是黄酒。你只要把黄酒花椒放下去，再煮出来大肠就没有那么臭了。所以咱们通常煮大肠的时候，第一遍用白水煮。大概煮10几分钟、20分钟， 这大肠就基本上就成形状了，但是没有熟，把大肠捞出来，这时候你可以清洗它，给它开膛，把大肠给它中间破膛了，把里边的脏东西拿出来洗干净，或者你给它翻开洗干净都可以。然后第二遍再煮的时候就要放葱姜花椒料酒上锅去煮，大概一煮煮40分钟或者一小时，这个大肠就煮烂了。这时候大肠你可以给它放在一边，就留着备用了。你做九转大肠也可以，做咱们这个山东菜的焦溜大肠也可以，裹上干粉炸，上锅爆炒一下，焦溜肥肠也很好吃。所以在咱们这边，现在你要一讲什么这个水煮牛啊，水煮鱼片啊，大家都知道。你要一讲焦溜肥肠，好像没有几个人知道。你要是说炒干尖、溜腰花这些东西，更知道人更少了。
嗯，
哎，实际这些都是很好吃的东西，而且呢，吃起来很下饭，很开胃。
有个小问题，李师傅，这个九转大肠那个块要切多大的？
切成半寸，就是大肠直刀着往下切，切成半寸长就可以，圆圆的，那么有点像算盘珠似的，但是像两个算盘珠合在一起的那样，那比算盘珠还要大。
哦，那这道菜里面那个糖色的做法，跟之前咱们说葱烧海参的那个糖色做法一样的吗？
一样的，一样的。
哦，就是油，然后
对，咱们通常的做山东菜。咱们做普通做菜的时候，我做那个调料台那儿，我放了盐啊、味精啊、胡椒粉啊，然后放酱油、醋什么，香油这些东西。那做山东菜的厨房，那其中还要加一块调料，就是糖色。这个糖色在很多菜里都要用。咱比如说山东菜，咱们老听说过烧耳冬，那烧冬菇、烧冬笋，就烧耳冬。这个岁数大一点的那些人的都应该在北方都应该吃过这个菜，烧耳冬这个里边也必须要放糖色，哎，来做这个烧耳冬，这个菜也很好吃。
嗯，
那么其实我刚才顺着李师傅的话讲啊，就是说咱们刚才呢把大肠去腥了放在一边，那咱们这个做这个九转肥肠的时候，咱们的放一些什么呢？就是说大概这个步骤是什么样的呢？
九转大肠的步骤呢，就是把大肠都切好了，材料准备好了，放在一边。这会儿呢，锅里放一点点底油，锅底放点底油，放点点油，把大肠呢裹上干粉，用油稍微炸一下，炸下放一边，把油倒出来，锅里留一点底油，把姜末在那个锅里头爆一下。这会儿续上高汤，把大肠放进去，放进以后，这会儿就可以放糖色。醋、盐、白胡椒粉，还有白糖。这个白糖呢，像咱们炒一盘正常一盘吃的这个菜呢，这个白糖呢，起码要咱们吃饭的调羹，要放2勺到3勺糖。要吃甜甜的，有点吃的跟东坡肘子那个甜味儿，要有那么甜才可以。
嗯，这个长知识了啊，因为这个大肠啊，其实之前因为我最爱吃的一道菜是溜肥肠，这是我最爱吃的一道菜啊。包括其实卤煮火烧里的这大肠非常香，但是呢，其实啊，就九转大肠，以后我要有机会去济南或者去山东的时候，一定啊会尝一下，因为其实北方这几个省唯一可能没去过就是山东，所以可能就是说以后啊，咱们做完这期节目，可能我这个美食之旅就要展开了。其实呢，刚才这个在广告间隙的时候跟李师傅聊了一下，就是其实上次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讲了 N 条鱼啊。红烧滑水啊，松鼠尾鱼啊，对吧？其实在鲁菜当中，我刚才听李师傅讲，还有一道非常著名的菜叫做葱油鱼。哎，首先我想问一下李师傅，就是咱们之前讲的这个葱油鱼，跟咱们之前讲的那种像红烧滑水、红烧滑水以及这个松鼠尾鱼，有什么区别吗？
区别，有区别。比如说松鼠鱼啊，它一般的都是那个松鼠鱼，它都是甜甜的、酸酸的啊。这个葱油鱼呢，也应该叫油浸鱼，这是属于山东名菜。它的吃起来的感觉呢，有点近似于广东菜的清蒸鱼。那在北方菜的清蒸鱼呢，跟葱油鱼呢又不一样了。北方菜的清蒸鱼呢，里边要吃火腿的味道，金华火腿的味道。找一条鱼，把鱼用水烫一下， 把那个头盖骨那个地方的黑的都那个土腥气的东西去掉，然后呢把猪五花肉火腿冬笋香菇切成一片片的码在鱼身上，放上盐味精葱姜上锅蒸，这是山东菜的清蒸鱼，没有酱油的。那山东菜的油浸鱼跟广东菜的清蒸鱼差不多了。那这个广东菜的清蒸鱼呢，顾名思义是上锅蒸的。那山东菜呢，油浸鱼呢是油浸出来的。怎么叫油浸出来呢？就是找一条活，弄一条活鱼，做一锅清水。这个清水里边只放上盐和油，这个然后把鱼放到锅里面，开火，水开的时候鱼自然就熟了。这个水面上呢放了一勺子油，这一勺子油就相当于锅盖一样，浸在这个水里，浸在鱼身上，等水开了鱼也就熟了，把鱼捞出来放到旁边，然后淋上点酱油啊，放点那个白胡椒粉啊，撒点葱丝啊，撒点香菜，最后做一锅热油往上一浇，这样吃浓浓的这个葱姜的香味，香菜的香味，还有吃那个鱼的那个鲜味。
对，所以啊，其实从刚才李师傅这一番精彩的讲述当中啊，我得到的信息就是咱们这个最重要就是要吃这个火腿的味道，这应该是一个相当大的不同了。那么想问一下亚楠姐啊，就是说对比一下，比如说像刚才听李师傅讲的这个油浸鱼、葱油鱼，包括还有清蒸鱼，你比较偏向于哪一种？
这几个听起来应该都不油腻，对吧，李师傅？
因为你吃鱼本身不油腻的，那它油都沉在盘子下面，你不会吃油嘛？油只是这看，吃在嘴里的话不会油腻。
所以我觉得，它只要不油腻，然后我这几个我是喜欢吃鱼的，所以这几个应该我都应该挺喜欢的。
对，其实对于我而言啊，油腻不油腻的另说，有没有刺儿是第一位的啊。对啊，我这个吃鱼啊，所以我这为什么这么喜欢吃三文鱼 salmon 和 cod， 喜欢吃鳕鱼呢？哎呀，就很多人问我，就是为什么没刺儿嘛？因为这一点我觉得有的时候口味啊，就是跟美国人比较像，所以这一点啊，每次回去的时候，为什么我还喜欢吃这苏鲫鱼呢？因为刺儿能吃，是吧？所以啊，咱们刚才讲了那么多条鱼啊，所以呢，咱们这期节目从第四期到第五期啊，又加了 n 条鱼啊 ，n 大于等于三。所以呢，我们要讲这么多鱼，还有一条鱼啊，是什么鱼呢？是糖醋鱼。刚才听李师傅讲，那么就是您刚才说糖醋鱼也是山东菜，这点让我有点意外，因为我认为甜口可能是南方，但是既然糖醋鱼您说是山东菜的话，那么请李师傅为我们介绍一下。
上期节目的时候咱们讲过这个糖醋瓦块鱼，那瓦块鱼就不是整条鱼，是一片一片的，鱼皮呢有点发黑，裹点粉一炸，有点像那个瓦片，房顶上的瓦片切碎砸碎了的那样炒在锅里。那它这个山东的糖醋鱼呢，就是一个刀工的方法跟松鼠桂鱼的刀工方法不太一样。松鼠鱼呢要切成那种像菠萝块似的那种形状，而这个糖醋山东菜的糖醋鱼呢，它切成的是就是一排一排的切成一片一片的，它不是一块一块，是切成一片一片的，给它打开裹上粉炸，主要的吃到嘴里呢也是那种外焦里嫩，但它调味的时候呢不会使番茄酱，因为那个松鼠桂鱼咱们使番茄酱来这个调这个颜色，它主要是要的是金黄色，而不是说那种枣红色或者什么，它是金黄色，吃浓浓的甜糖和醋的这个味道，吃到嘴里也是外焦里嫩的。
所以那这个糖醋鱼它这个做法口感是糖和醋，但是其实看上去也是这种枣红色的，是吗？
对对，就是金黄色的
、哦、所以啊，这个
咱们一说鲤鱼，咱们说吃松鼠鱼吃什么？吃松鼠桂鱼。
嗯，
那咱们没有说吃糖醋桂鱼，那就有点怪了。咱们一说吃糖醋，就吃糖醋鲤鱼。哎，用鲤鱼做这个糖醋鱼是最好。
嗯，那么这个咱们所谓葱油鱼呢？葱油鱼一般是用什么样的鱼？
葱油鱼呢？用鲤鱼做也行，用别的鱼做也好，但最好的是用草鱼做，味道比较更好一些，比较更香甜一些。
那么这个咱们所谓这个不管是葱油鱼还是这个所谓咱们糖醋鱼啊，咱们能用海鱼来做吗？还是河鱼比较好？
用海鱼做也可以，咱们早期咱们大陆的好那个黄花鱼啊什么都很好的，用黄花鱼啊做这个糖醋鱼也很好。
对，刚李师傅这个点了黄花鱼啊，突然从我脑子里面这灵机一动想出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有时候我经常分不清楚黄花鱼和黄鱼啊，这个让李师傅为我们来解答一下，这黄花鱼和黄鱼它这个区别是在哪？
黄花鱼黄鱼呢，咱们过去也管它叫大王鱼。一般来讲，说黄花鱼呢，也是属于中国渤海湾那一带产那个，这也属于中国特产，只有那一地方产的黄花鱼，个头比较小一点。那个大王鱼呢，个头比这个黄花鱼呢个头要大，但肉质呢也不一样。咱们说的黄花鱼呢，咱们老讲的是蒜瓣肉。你不管是红烧了也行啊，是做糖醋也行，或者清蒸也好，你打开这肉，这肉是一半一半，像蒜瓣一样，像一堆蒜放在那儿，蒜瓣肉，吃在嘴里的那个肉呢还有点发脆，而那大王鱼呢，吃在嘴里的那肉就比较发粉。
嗯，所以这也是啊，李师傅也是为我解答多年的疑惑。其实还有一个是关于虾的，就是咱们在国内经常说的基围虾。我听说这个基围虾好像只是在长江入海口那一带产，是吧？其实我在美国没有看见过咱们的国内吃的基围虾，那么请李师傅为我们来解答一下。
咱们讲的吃基围虾呢，你看虾也分很多种。咱们说，又这一说虾，我又想到山东菜了啊。我现在老为山东菜鸣不平，因为什么？我感觉着，为什么在西雅图就没有正经八百的好的山东馆？早期呢，来西雅图的北方厨师很少，做山东菜呢，有山东馆呢，但做的不是很好。那现在大陆北方来的师傅很多了。应该有很好的山东菜，而且山东菜也比较适合于老年人吃。大部分人都是吃普通的川菜，川菜比较多，可能是年轻人比较容易接受。可是咱们说山东菜最简单的一个酸辣汤，咱们都大家都喝过，走到哪家餐馆一说吃喝什么汤啊，酸辣汤，能想到山东的酸辣汤，为什么不能想到山东的别的菜呢？孔府菜什么来着，很多好吃的菜，而山东而在咱们下图呢没有，所以我为这个西雅图的山东菜鸣不平。山东呢，一说的虾呢，你要讲油焖大虾。油焖大虾，咱们指的是大对虾。那个怎么叫大对虾呢？那就得是过去的虾呢，八个虾是一斤，两个虾呢是八两，两只虾加起来是八两，就是过去早期的16两的八两，这个才叫大对虾。这个虾呢不大不小，刚刚好合适，做油焖比较好。咱们所说的基围虾那个 size 就要比这个虾要小很多，你要用那个大对虾去做基围虾，用水烫一下都不熟，所以基围虾呢都熟不了，里边熟不透，它肉太厚了，所以咱们基围虾呢用水烫一下，太小的虾你烫一下你就吃不着肉，所以那个大小的比例这很重要。
那龙虾做也不合适，太大了。
对
对，其实因为就是这大对儿虾，因为我知道在就是很早，在我没有出生的时候啊，在这个80年代啊，这个我听说大对虾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是吧？因为咱们听说是出口的那种是大对虾。
对对对，咱们早期国宴上，因为我们当时在饭店里头经常给人民大会堂做些菜送过去，人民大会堂开一些专业会议啊什么的。那我们做的那个油焖大虾啊，那都是算主菜了，很主要的菜了。也算中国的那个在海产品里的也算是比较高档的，这个菜了。那个虾烧上一盘，红红的亮亮的，吃到嘴里甜甜的，又吃的那种虾，它这个为什么说山东菜讲究，调料跟材料互喝互相把这个味道调出来，也就是说大虾油焖大虾这个甜味要用姜，很多的姜去把大虾的那个糖那个甜味调出来，所以这个油焖大虾是很有名的。
哦，原来是这样。哎呀，今天听李师傅讲的非常开心啊，但是咱们的节目呢还有这个2分钟就要结束了，那么想请雅娘姐谈一下今天的感受。
今天特别特别开心，知道了那个海参除了煮小米粥之外还有烧海参，烧肘子，还有可以扒鱼肚的这些做法，然后并且知道去腥和量的掌握。另外一个就九转大肠说的，我感觉可能要开启了我对动物内脏的另外一个认识，非常的期待，就是可能在西雅图吃不到，但是这个我觉得我自己都 回去有兴趣，就是如果买到大肠可以自己试一下。嗯，因为它又酸又甜，还是应该是我挺喜欢的。然后李大厨也今天讲了其他山东菜，就是平时都不知道是山东菜的山东菜，嗯，红烧狮子头是吧？然后还有那个卷大葱，
煎饼卷大葱，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觉得特别的亲切，就是是大菜，但是感觉我好像自己回家也可以试试。
对，这就是咱们节目的特点啊，让堂前燕飞进咱们寻常的百姓家。好，特别感谢杨洋姐和李师傅今天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